圣经神学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寻找神的启示在历史中发展的轨迹，
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荣耀的神，更坚定地信靠他，服侍他。
请听郑子民牧师为我们讲授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圣经神学。
欢迎弟兄姊妹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课程，跟郑子民一起继续学习圣经神学这门课。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第18课了，我们会从诗歌智慧书来看敬畏神的生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两段新约的圣经。那我们看新约圣经是怎么样来讲智慧的。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24节还有30节是这样讲的，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在这一两节的经文里边呢，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智慧的源头。那从旧约圣经呢，我们知道一切的智慧呢都是从神而来的，特别是呢，我们看诗歌智慧书啊，我们知道呢，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那来到新约圣经呢，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有真正的智慧，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那另外一节圣经呢，是在路加福音的24章44节。那这节圣经呢，以前我们也讲过哈，就是主耶稣他在复活以后，跟他的门徒呢讲怎么样来认识主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啊，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那从这里呢，我们看到哈，就是旧约圣经所讲的预言在主耶稣身上都必应验。那这里呢特别提到诗篇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谈到的诗歌智慧书，那里边呢有关主耶稣的预言也必应验。所以我们今天呢在查考这个诗歌智慧书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这方面来思想。好，我们首先看呢，诗歌智慧书教导以色列人呢在每天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来信靠神。我们知道呢，在旧约圣经的各卷的书卷呢都有一贯的主题，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天地万物创造的主。那这个主题呢是在旧约新约圣经当中一贯的主题。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神呢是与世人立约的神。那在过去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已经看过神与挪亚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与摩西或者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最近呢，我们也看了神与大卫所立的约。那我们看到神立约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重新的来跟人类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那这个呢是神的心意，所以呢神既然与人立约，他就会持守他所立的约。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神与人所立的约呢也是神对人类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当人类犯罪离开神呢，神呢一方面惩罚人所犯的罪，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呢，神已经有了一个救赎的计划，要把人类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重新的归向神。那这三个主题呢是整本圣经的主题，其实也是诗歌智慧书的主题。诗歌智慧书告诉我们呢，神并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神，相反呢，神用一个特别的方法向世人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使他的子民因为 他所施的救赎，那整个生命呢，被他来吸引。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一位积极的、主动的神，在整个世界的历史当中，他使用他的君尊的主权，要把世界推向他自己所定的目标。那任何事情都不能够拦阻神的计划。在这段世界的历史当中，我们会看见许多的以色列男女，他们以个人来回应神的吩咐，回应神的救赎，回应神的作为。他们紧紧抓住立约的应许，尽他们所能的把这些应许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所以呢，诗歌智慧书就是在以色列当中这些敬畏神的人，他们把自己生活当中的体会，对神的认识反映出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哈，大多数的圣经作者呢，都着重描述救赎历史上重要的人物还有事件。那从这个角度去看呢，重大的历史事件很容易令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有很多人，他们从出生、从成长、衰老到死亡，毕生都没有经历过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古代以色列人并没有每天都经历神迹奇事，或者是每星期都打一场胜战。很多人呢，一辈子也没有看过神所行的神迹奇事呢。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见在每个圣经的英雄人物背后啊，都有千千万万的以色列人，他们只是借着祭司和先知的教导来认识神，他们在个人的灵修当中，在家里，在和家人的共处当中，还有在对神的敬拜当中来服从遵守律法。那可能我们要问了，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呢？我们发现呢，圣经记载了很多关于以色列民族的历史的事迹、隆重的节期。那我们就相信呢，这些的敬拜、每年的大节期、献祭等等的规定呢，都会支配着以色列人的宗教的思想跟活动。所以呢，可能我们的问题要问呢，这些信靠神的以色列人怎么样把他们的信仰应用在日常的生活上呢？那这个呢，对我们今天的信徒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要把我们的信仰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对不对？神的救赎作为对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应当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好，现在我们看看诗歌智慧书是怎么样谈知识与敬畏耶和华这个之间的关系。创世的记载提醒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受造者是有神的形象。那么这个呢，就指的我们与神，我们与其他的人，我们与这个物质的世界都有着非常特别的关系。那诗歌智慧书呢，就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思想在伊甸园的时候，神的话语临到亚当和夏娃，使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以及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职责。那神的话语使他们对真正的知识有一个必要的根基，也使他们对宇宙呢有了正确的认识。神借着向人启示，他就是创造的主，他建立了每一样的真的知识，这是一个事实，这是关乎神自己的事实。但是呢，神没有把那些人自己可以了解或者是学习的事情也告诉人。那在启示的架构当中，人呢是可以运用神所赐给他们的智慧和感觉来收集知识，分门别类，用以推论各式各样的关系，用以发明，用以计划，用以管辖神所创造的万有。那这就告诉我们说呢，人首先呢要认识神，那神呢又把他的智慧赐给人，那人就可以 在敬畏神的前提下，自由地去发展人类的知识。那第二点，诗歌智慧书告诉我们说呢，罪使人远离神。罪就是人拒绝神是创造主，也拒绝自己是受造之物这个事实，那也不承认从神而来的启示才是真正知识的根基。那换句话说，罪呢就是拒绝了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这个箴言里边再三强调的原则。那我们知道呢，人的思想对人与神的关系以及对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弯曲背扭的思想就引致不正当的关系。所以呢，在诗歌智慧书里边特别讲到人要敬畏神。也就是说，我们作为神所救赎的子民呢，首先我们的思想要改变，我们首先要敬畏神，那么呢，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智慧，我们整个的生命才可以改变。那到底什么是敬畏神呢？我们对神的敬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根据所罗门献殿的祈祷呢，敬畏耶和华是与圣约还有与圣殿的侍奉连在一起的。这里所说的敬畏并不是恐惧害怕神，而是呢人对神的救赎的启示从内心发出来的敬畏和尊崇的回应。那这在旧约呢就相当于信靠基督或者是相信福音。当神借着他的话语向人阐明了他的作为，那人就对神为救赎他的子民所成就的这一切呢发出了信心的回应。那么这个呢就叫做敬畏耶和华了。当神借着立约的应许、西乃山的律法、出埃及的救赎的行动、征服迦南地，逐渐的呢就把他的救赎的启示显明出来，同时呢也把一个真理的架构逐渐的表明出来，让我们呢能够认识神的真理。自古以来，神的子民就努力不懈地去获取真正的知识和聪明智慧。那在初期的阶段，他们在律法的教导和管理之下，那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救赎的蓝图还没有完全清楚地显明，所以呢，他们要借着律法的教导来明白自己的地位和自己一个与救赎相称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到了所罗门的时代，整个救赎的结构与神的国的这个启示啊，慢慢的越来越清晰了。这个呢，是从神最初拣选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立约，那神所启示的神与人相交的方法。因此呢，在律法的这个架构跟预言的启示当中，神的恩典也要求人呢，在言行举止上都流露出智慧。神的话语还有他的救赎的行动为神的子民提供了一个架构，使他们呢对信靠和敬畏神能够有一个适当的回应。他们可以寻求真正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和智慧呢是从敬畏耶和华开始的。那在诗歌智慧书里边还讲到一个主题呢，就是讲到神起初所创造的有秩序的这个世界呢，后来被罪给破坏了，变成了混乱的世界。但是神的心意呢，就是要拯救人，使这个秩序啊重新的更新。那我们都知道，神最初创造的宇宙是井然有序的，这表明了人与神与世界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也反映出神完全善良的性格。因此呢，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都是和谐的，极其美善的。但是亚当与夏娃他们犯罪叛逆了神，就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本来美善的关系呢就完全的遭到了破坏， 表面看来，虽然宇宙万物依然如故，但是始祖犯罪所带来的结果，并非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弊病，乃是致命的、有毁灭性的破坏。而人类的思想就反映出始祖的悖逆，是愚笨的、不智的。并且我们看到人类呢，故意的、恶意的压制、阻挡真理。那从神开始施行拯救的那一刻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更新的一个过程对神的子民的影响。圣经先让我们看见那将要来临的荣耀的大事。更新复兴啊，是先从一个民族开始的。神拣选了这个民族，并且呢，把他的启示逐渐地向这个民族来显明。那这个民族呢，也要以信心来回应神的拣选、呼召和救赎。那神就用慈神爱所把他们与自己联系在一起了。他们是神在这个不信奉神、邪恶的世界当中所拣选的一小群人，一个特别蒙神恩待的国家。那我们从神很多的应许还有他的救赎的行动呢，就可以看见神的心意不只是拯救这一小群人，而是呢，整个的受造之物都会得着更新复兴。那在诗歌智慧书里边就强调了神最初创造的整齐有序，后来因为罪而遭到严重的破坏。那有几个问题呢，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要思考，他们要搞明白的，就是在当时这个救赎的历史阶段里，什么样的生命才是美好的生命呢？那用什么方法才可以重建人与神、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呢？还有什么是没有得着重建的呢？当年信靠神的以色列人和我们现在的基督徒都面对着同样的困难，就是对这个世俗的世界，我们应当怎么样用信心来回应呢？在这个仍旧陷在罪恶当中的世界，一个信徒怎么样与其他的信徒或者是非信徒相交呢？那我们从诗歌智慧书里边看到，以色列人在一个因为世人犯罪拒绝神而造成所有的关系混淆的世界当中，寻求知识和智慧的景况。然而我们从诗歌智慧书里边看到呢，神并没有容许罪把宇宙所有的关系都毁灭了，因为天地万物呢依然有规律的运行着，自然界仍然供应人类生命所需要。诗歌智慧书指出，当神借着他的话语把他的智慧教导人的时候，信徒呢就可以在智慧和知识上有长进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创造的次序因为罪进入世界而变得混乱不堪，但是呢，借着神的旨意，他正在被神更新复兴，恢复到原来的次序。更新复兴的次序也包括了更新人类的思想。现在呢，我们把诗歌智慧书呢分别来看一看他们的重点哈。我们先看智慧书，箴言、约伯记跟传道书呢，都是旧约当中谈及寻求智慧知识的主要书卷。他们从启示的架构，也就是说从敬畏耶和华的这个角度开始，从信靠神和遵守圣约的以色列人的立场来探讨人生应当怎么样去面对种种的问题。智慧书告诉我们说，世界还有人类的生命呢是有意义的，因为神不单从混乱当中保守了他的创造，而且呢，更因为神已经表明他正在重新的建造万物应有的正确的关系。那第一个主题呢是敬畏神。箴言书邀请我们收集人生的经历，仔细的查考，找出那些使生命和谐有意义的关系。有智慧的人会尝试明白万物的真正的本性，服从神的定规，按着神的心意而生活。那不是每一篇的箴言 都把神赐给人的西乃律法详尽地陈列出来，而是呢，在神的真理的亮光当中去表达出个人生命的经历和感想。因此呢，箴言书让我们看见，作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在行为上来敬畏神。这就是说，神在启示当中把敬虔思想的架构赐给人，但是呢，他不会代替我们来做思想的工作，是要我们去思想应当怎么样去敬畏神。第二呢，是倚靠神。智慧书劝勉我们呢，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一个有敬虔思想的人，避免呢做一个愚妄的人，就是思想邪恶的人。我们应该对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任，以神为我们的目标，让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能够做出智慧的决定。那正像箴言书所说的，很多人的人生的经历是可以预料的。箴言书告诉我们说，很多人生的经历呢是可以预料的，但是生命也蕴藏着很多的奥秘。神是伟大无比的，他的道路经常向我们隐藏。神并没有把他的旨意的整个的蓝图向我们启示。假如神真的这样做呢，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因此呢，信徒或许会遭遇苦难，还有悲惨的事情。有些人呢，以为神对我们漠不关心，也没有能力掌握万事。约伯记呢，就在当中探究这个隐藏的奥秘，并且指出呢，智慧最伟大的表现，乃是人肯谦卑地承认，人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受造之物，而神慈爱的表达方法，有时候我们根本就不能够理解。所以约伯再次地提醒我们，智慧并不是单单指人对世界的一般的知识的领悟力，而是指呢信靠神的主权的旨意，信靠神是有恩慈、有怜悯的神，同时呢也是奥秘莫测的神。神的奥秘呢，不单单是因为神的伟大，也是因为世人的罪恶和败坏呢，使万物的次序变得混乱不清了，也使万有各种的关系呢变得紧张了。有的时候呢，甚至连追求真正的智慧，也好像走进了死胡同。传道书指出，不单是异教徒，甚至是连以色列人也会落入到僵化的思想，曲解蒙蔽真理。这就是说，人的罪恶不但破坏万有一切的和谐的关系，也使我们甚至是信徒很容易有错误思想的倾向。所以呢，智慧书就谈到了人类在启示的架构当中寻求知识跟聪明。所以我们看到呢，智慧书是谈到人类怎么样在神的启示的这个架构当中去寻求知识和聪明。因为神的道路是奥秘莫测的，那这个事实呢，就使我们不能不完全的倚靠神的善良、神的慈爱了。最后呢，我们来看看诗篇啊。诗篇这卷书呢，实在是太丰富了，不可能在短短的篇幅当中看到整个诗篇的全貌。那么我们会探讨诗篇的几个重要的特点。这些特点呢，使这卷诗集啊，在神学上有无比重要的价值。我们看到诗篇呢，有不同的类型，那在不同的场合被使用，表现出人与会众对神的看法，还有他们跟神的关系。好像智慧书一样，诗篇呢是以圣约神学和救赎历史为起点的。诗篇与智慧书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是注重人的感情，对神所成就的事做出回应。那在不同类型的诗歌当中，最重要的呢就是赞美诗。诗人称颂神是天地万物创造的主，是救赎的主，是君王，也是使锡安成为圣城的神。诗篇中 对神的敬拜，乃是重述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所成就的救赎的大功。那诗篇当中的哀歌呢，则经常的描述神子民所经历的迫害和痛苦。这个呢，与他们声称他们是神的子民这个地位呢，显然有很大的差距。哀歌当中有的也以坚定的语气作为结束，指出呢，神一定会施行拯救，复兴他们。诗篇当中还有很多感恩的诗歌，赞美神把他丰盛的恩典赐给他的百姓。有的诗歌呢是写给人的，是用来教导人，让他们来得着智慧。因此呢，诗篇跟智慧书都是要指出啊，救赎历史、圣约和从神而来的预言，并不单单是谈及过去的宗教的言论，而是神的子民与永生的真神相遇的切身的经历。神为了拯救他的子民，已经成就了伟大的工作。那么这些伟大的事实呢，绝对不能单单停留在客观的层面上，他们应当是我们属灵的经历，也是我们操练的根基，激励塑造我们敬虔、崇拜还有善行。那也是神的灵用来更新那些蒙他呼召与他相交的人，改变他们的心灵、意志和思想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媒介。所以我们说呢，智慧书与诗篇都是明白蒙神救赎真意的人每天与神相交的表达。好，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我们看到诗歌智慧书呢，表达了一个主题，就是人类的更新复兴。在救赎的工作当中，神更新复兴的大能在每一个属神的人的生命当中都在工作。神救赎的启示提供了明白真理的重要的架构，使人的思想意念被更新，以至于能够明白真理。信徒借着学习真正的知识，得以将赞美感谢归给神，来表达他们与永生神的一个相交团契。那最后我们看看诗歌智慧书对神的国的观念有什么更进一步的启示呢？那我们再一次强调啊，神的国呢，就是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边，人类尊神为大，敬畏神，按着神的心意去生活。那在神的创造里呢，神创造了亚当夏娃，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边，让他们来尊重神，并且呢管理万物。那在这个时代呢，是一个整齐有序的时代。后来始祖犯罪堕落，那人类与神的关系与万物的关系呢都混乱了。那么从挪亚方舟到大卫之约呢，这都预示了神要将他创造的次序重新的复兴。好了，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了。那如果你对圣经神学还有什么问题呢，欢迎你来信跟郑子民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你。